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会从第一节开始读，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我来念，弟兄姊妹们专心读，彼得前书第一章一节到十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匹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心荐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为耶稣基督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的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敬拜你，把颂赞归给你，我们蒙受了如此大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被带回到你的面前，因着你的怜悯罪过得以赦免，如今一生可以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叫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甚至在患难中、苦难中，也可以欢欢喜喜的。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与我们众人同在，赐福施恩给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不丧胆，好好的跟随你，心里常常火热来服侍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今天的题目是活泼的盼望。讲了盼望，不知道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什么盼望啊？这活泼的盼望，刚才我们在经文当中有读到这几个字啊，活泼的盼望，原文其实很简单，就是活的盼望，但是中文翻译得很好，因为这个活，希腊文这个活这个字不单单是有生命的，而且是非常活泼的，有动力的，所以活泼的盼望这个翻译是好的，但是它原文非常简洁，就是活的盼望。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新的一年了，刚过一个月没多久，有什么目标想要达成，有什么盼望。我过去曾经在这里提过啊，人们啊，据统计，人们在一年的开始，新年新志向，是不是？我不晓得，像我这个年纪，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还会不会立定新年新志向啊。我希望还是多少有一点啊。那么他做的一个统计，想要达成的目标，想要达到的一个成就，一个期望，不外乎几样，摆在最前面的有几样。第一样，也不是第一样，就前面这几样，其中一样就是减肥啊，减重啊，这个我每年都会许的心愿啊。多锻炼，当然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多存钱，或者怎么样，多赚点钱，是不是在财务上，在理财上面？ 还有一样，建立或者是修复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生活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各位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关系怎么样，跟你的 in-law， 跟你的岳父岳母婆婆公公，跟你的孩子，在工作上面跟你的同事，在学业上面跟你的同学，在教会跟弟兄姊妹，我们关系怎么样？是不是有破裂的情形？是不是有不能修复的关系？重要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所以这个修复或是重新建立人际关系是很多人心中所期盼的。当然还有许多，例如像学业上面啊，成绩要好，要毕业，要有专业的训练了，事业上怎么样更精进，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事业的一条路啊，家庭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有许多的目标，这都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其实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教导我们下一代年轻的一辈，是不是？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要有明确的目标，要立定明确的目标，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动力，会去追求。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我们很容易生活的浑浑噩噩，没有方向。这是我们这个世代，尤其在年轻人中间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属灵的追求也是如此。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有没有目标，教会新年有没有新的一个追求方向。虽然我们应该对新的一年有憧憬有期望，但如果弟兄姊妹们看看网络，打开也好，手机打开也好，报纸上打开也好，看看网络的新闻呢，我们的2023年去年年底除夕的时候还是预祝这个新年有新的气象，是不是？但是2023年是怎么开始的呢？我相信有许多弟兄姊妹看到这份报道，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你上网就可以查到了。2月1号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美国总共发生了5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我今天早上很好奇，我上网又查了一下，今天早上才过了几天，2月份过了几天，现在是55起重大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1月份总共导致了87个人死亡，创下了该机构从2014年开始统计以来这个数据同期最高的一个数据记录。根据他的数据，2023年1月份美国只有8天没有发生至少造成4人伤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了。当月美国共有3718人在射枪事件当中死亡，非常惊人的数字啊，好像跟我们距离非常遥远，但是就发生在美国，就发生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家，其中2112人死于自杀。哎呀，这三年的疫情对人们造成的伤害，造成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巨大，当然有各种的原因。在此之前，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一月的最高纪录，大家猜猜是发生在几年？就在前一年，就在2022年。当时一月份共发生34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43个人死亡，112个人受伤。太多数据不念了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一下，弟兄姊妹们，因为跟我们可能觉得比较近一点，发生在华人社区当中的1月21日晚上，大家都知道，除夕夜，农历年除夕夜，加州南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一家舞厅发生枪击事件，导致11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枪手次日跟警察对峙的时候引弹自尽，其他不读了。枪支暴力档案的数据显示，美国近年来死于枪支暴力的人数呈总体上升的趋势。2022年就有超过多少人？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以为读错了，44000人死于枪支的暴力。就当我们刚从持续了将近3年的疫情，我们稍稍好像舒缓过来了， 我这次来看到我们这个挡板拆掉了，但是打开我们的新闻网站，就是充斥着这一些令人颓丧的坏消息。除了前面举出的人祸，还有天灾，还有战乱，还仍然持续着。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国际间的紧张局势仍然持续着。上礼拜发生一件事情啊，也跟我们有点关系哈。这个中国一颗气球跑到美国本土来啊，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这个消息啊？昨天美国怎么样把这个气球给戳破了？我讲的好像很轻松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做评论，但是马上就产生了在美国跟中国的紧张的情绪更进一步啊，因为紧张情绪马上升高啊。除了国际上的事物，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呢，那就是通货膨胀依然居高不下。而对华人而言，美国整个弥漫着一股什么仇视亚裔的气氛高涨，让我们有些时候出门要开车要坐地铁的时候，我们都要多一分警惕，是不是？这是外在的环境。我们个人呢，我们的人生旅程在每个阶段也都有着各种不同的挑战与难处，疾病的缠累，经济财务的重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于亲友的逝去。如果弟兄姊妹们对我刚才前面花了这些时间啊，阐述这么多的描述啊，如果你心里多少有点共鸣，那么我想我们能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求神对我们的内心说话，让我们能够得到激励。彼得前书这卷书，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啊，它是以非常标准的新约的书信格式写成的，它就是那几个段落啊，开头的问候语，感恩，书信的主体，一段劝勉，然后最后的结尾，这样的结构，全文笔触通畅流畅，反复在两个主题来回论述，一个是信徒在基督里的丰盛，一个是信徒必须肩负的责任，尤其在我们这个充满挑战对基督信仰极端不友善的环境底下。全书的语调却是充满活力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兴奋之情，每个段落几乎都运用一幅一幅的图画来表达的含义。我们可以从第一、第二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可以稍微了解到这封信的对象以及当时的背景，并且借此了解到当时的读者他所面临的社会状态是怎么样，他们所处的处境是如何。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有些读经的人或是弟兄姊妹在查经啊，你们准备查经去读一些参考书或者是释经书，常常看到比较大量的信息啊，是指的说彼得前书的读者所面临的环境很可能是当初罗马的尼禄皇帝是个暴君啊，或者是之后的多米田皇帝的时期啊，对基督徒造成一个全面全国性的大破坏，尤其是尼禄皇帝在罗马大火的时候啊，把这个罗马大火嫁祸给基督徒，从此逼迫基督徒啊。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从史料当中去读哈，你会发现当时似乎在那个时候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彼得写这封信大概是主后六十几年了，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这种全面性的大破坏对基督徒的大破坏并没有存在的，但是普遍上社会对基督徒的观点是怎么样，是敌视的。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方向对我们很重要呢？那表示什么？那表示当时的读者其实跟我们现在我们在读这封书信我们的处境是非常相同的。虽然我们在这个自由的环境，美国这个环境好像可以自由的聚会，是不是？但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对这个信仰的看法，整个社会对于基督徒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态度呢？是敌视基督徒的， 是贬低基督徒的，贬低基督徒的价值观的。言语诋毁是有机会就羞辱基督徒，羞辱这个信仰的。我们刚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因此这段经文对我们其实是很有贴切的领受，可以有很贴切的领受的。弟兄姊妹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曾经跟我有一样 的疑惑啊，就是比推尼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记得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七节里面，那里提到使徒保罗 一行人旅行布道，大家记得这个名字吗？比推尼。到了小亚细亚西北端，那时候那个地方叫做美西亚的境界，原本要到比推尼去，比推尼就出现两次这个地名，一次就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七节，一次就在这里彼得前书第一章。圣经接着怎么记载？记载耶稣的灵却不许。通常我们就接着读下去了，也没有什么嘛啊。但是也不少弟兄姊妹会停下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保罗这么大一个使徒，这么有能力的使徒，他想去传福音，圣灵为什么禁止他们呢？我那时候有很大的疑惑。但是你会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保罗一行人有没有气馁，有没有因此就很颓丧？没有，他就继续的寻求事工的方向，继续寻求机会可以传扬福音。他们四处尝试要找出圣灵所指示的道路，而圣灵的工作其实都是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最终使徒行传怎么说，最终引导他们到了马其顿。各位如果熟悉那段经文的话，你会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这个意象啊，所以展开了保罗他们下一个阶段的事工。一直等到我们读到了彼得前书啊，我们似乎更明白圣灵工作的一些原则。神并不是在当时放弃了比推尼的事工，而是怎么样？而是将比推尼的事工托付给了谁？托付给了彼得。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人选，神有他的计划，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这里讲说散居在各处寄居的，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是父神亲自拣选的，完全是他的恩典。我们分散在各处寄居的，对我们移民来说更是如此，我们非常能够理解这个寄居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身份。不管我们在这里的房子多豪华，不管你的房产多少栋啊，但是经文怎么说？这个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我们有一个更美的永恒的家乡为我们存留，而信徒得以在这美好的应许当中，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你会发现第二节出现了三一神的三位啊，父神、子神、耶稣基督还有圣灵，都参与在这个选民救赎的工作，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一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呢？这是今天的题目。活泼的盼望的根基跟原因是什么呢？第三节说，紧接着活泼的盼望前面就是讲什么？我们重生了。人不重生，人如果那个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的那个灵不活过来，我们不会有活的盼望。而我们得以重生，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怜悯，还有他的主权，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重生了。除了是耶稣死里复活我们得以重生，还借着什么？你如果往后面彼得前书第一章往后再看一点点，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怎么说？ 你们蒙了重生。我们为什么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里这个活这个字又出现了，前面的活形容的是活泼的盼望，一个活的盼望，这里的活形容的是什么？神的话，那个永恒的道，神活泼长存的道。什么是活泼的盼望呢？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啊，你看这么，这都几十年前的事情啊，四十几年前的事情啊，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毕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会不会有同学给你写几句话啊，在你毕业纪念册上写几句话啊。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啊，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给我写一句话啊，我似懂非懂，但是印象非常深刻。他怎么写呢？我不知道他是看到我的情形特别给我的鼓励，还是从哪里抄来的，不知道啊。他写说什么？写说希望是生命中的支柱。哇，小小年纪12岁啊，对生命有这样的领悟啊。希望是生命中的支柱，不是吗？人的一生中是一个又一个的希望推着我们向前迈进。可能许多人从小就被教导，从小一定要，前面提过，一定要立定一个又一个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就是希望，成为我们往前迈进的动力，也成为我们成长的要素。美国有一位作家叫做欧亨利，他写一篇短篇小说，在这里不会把它念完了，但是我稍微介绍一下，很短，其实你就是如果有兴趣去翻一翻，网上也看得到啊，但不到10页你就可以读完了。那这篇短篇小说的名字是这个书名是什么呢？叫做《最后一片叶子》。在这个短篇小说里面讲了一个小故事啊，他说病房里面有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他从他的房间看到窗外有一棵树在秋风中一片片的掉落下来。病人看着眼前的萧萧落叶，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医生建议他的治疗方案，他也不想采用，他也开始不吃饭，不进食，他就算着那个叶子，剩下18片叶子，剩下17片叶子，一片一片的掉落。然后他就说，当树叶全部掉光的时候，我也就要死了。像这个树叶消逝一样，我也要死了。有一画家知道以后，他就用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把那个最后的那一片树叶已经吹落了。这个老画家跑到他窗外那个墙上，那个树的旁边，在树枝旁边画了一个树枝，树枝上面画了一片叶子。第二天早上，这个病人醒来，他一直在等着这片叶子掉。奇怪，怎么昨天狂暴暴雨怎么没有掉呢？又过了一天还是没掉，再一天又是没掉，最后那片叶子始终没有掉下来。结果这个生命，这个病人开始恢复进食，开始采用医师的方案进行医疗，这片叶子成为他生命存续的一个力量，最后这片叶子始终没有掉下来，而这片叶子让这个病人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但是我们世俗上面的一些目标、一些希望，固然可以驱使我们往前，有些时候就像前面这个小故事一样，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不要想看生命当中我们能有盼望，能有希望在我们前面了，不要小看了。但是呢，事实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时间往往是这些希望的最大杀手。我们有多少的希望或是目标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幻灭，落入了绝望。另外一个方面，这些世俗的目标，这些世俗的盼望，就算是达成之后，往往带来的快乐也持续不久啊。彼得刚才在经文里面他怎么说？他讲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 彼得在这里，你如果看我们刚才经文之间前后文，你连续来看的话，彼得把信徒的重生与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连在一起。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能够重生成为可能。意思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看到了我们与主耶稣死的形状上面联合，也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联合。不仅如此，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不仅让我们可以重生，并且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将来会实现，在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的身体也将复活得赎，进入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盼望的根基啊！我们重生，我们借着重生，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么活泼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呢？到底它里面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基业也就是产业，在旧约多次提到这个词，就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他们非常熟悉了，指的是应许之地，也就是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就是当初以色列在埃及被奴役，最后被释放，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有朝一日神可以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但是在这里彼得用这个词基业产业，指的是信徒，新约的信徒可以拥有的一个活泼的盼望，遥指着神为着我们所预备在天上永远的产业。这是一个安息之所，是一个荣美之地，并且是神所存留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接下来经文又继续怎么说呢？他就用救恩更进一步的描述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们可能会觉得疑惑，如果你信主年日不长，或者是你在真理上面你还没有很扎根的学习啊，领受啊，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我当初举手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得到救恩了吗？我们不是已经蒙了圣灵重生了我们了吗？我们不是已经因单单靠着信心如今站在这个恩典当中了吗？不错，当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救了，而且我们得救的不是只有一部分了，我们已经获得那个全备的救恩，而这个全备的救恩包括了灵魂体的得救啊。所以当我们听信福音悔改蒙恩的时候，那是我们灵的得救，我们原本死沉，原本没有反应的这个灵，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可以原来跟神是没有关系，断绝关系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复苏过来，复活过来，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你会不会常常觉得我们在世上度日的时候常常仍被过犯所搅扰呢？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天天经历救恩，这就是魂的得救，我们现在就是了，是我们一生成圣的道路，是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弟兄姊妹们，不要误解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一个真理啊！也觉得得救了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就等着坐着花轿上天堂。不，我们每天要持续的继续经历救恩，对付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我们要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当中。而最后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荣耀的降临的时候，那是体身体的得赎， 在主里睡了的信徒，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要带着我们改变的复活的身体与主一同进到荣耀里。第五节我们刚才读的，我们看到这个将来的救恩仍然是单单靠着信心，仍然是完全是神能力的保守。这个盼望，这个救恩的完成会蒙神的能力保守，这是多大的激励，弟兄姊妹。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会落空的，神是必定完成的。对于信徒而言，我们应该受到激励的。所以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不要患得患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偶尔会被过犯所胜，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后退，好像属灵的道路走不下去了，看看周遭的环境，好像我们似乎提不起劲来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但是这里经文激励我们，我们靠着信心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抓住这个盼望的确据。这个盼望是活的，是活泼的，是有动力的，因此会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表现彰显出来。活泼盼望的生活表现，我们来读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非常清楚，在小亚细亚，也是当初比推尼这些地方，本都加拉太、比推尼这些地方的信徒弟兄姊妹们所经历的试炼跟苦难，被人嘲笑，被人贬低，甚至言语的侮辱。我们信徒在世上面对苦难、难处、逼迫的反应，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发展。人在经历疾病、难处、各种试炼、逼迫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像经文所说的会怀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呢？不必然。就算是信徒，就算是有学习的信徒，我们常常很容易的会生出苦毒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类似的经验，跟我类似的经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常常会气馁的，常常会消沉的，有些时候把一个人的斗志都磨光了，失去了指望，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但是感谢主，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里经文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忧愁是有的，忧愁跟喜乐是不是一定要忧愁完了以后才喜乐呢？不，这几年来我似乎学习了一个真理啊，在忧愁当中仍然能有喜乐。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生活的苦难，百般的试炼里面所讲的，是对信心的试验，叫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对我们是好处的。何况圣经怎么说的？信徒凡要怎么样，凡立志过敬虔生活的，在这个世上都要怎么样，都要遭受逼迫，都要经历苦难。而这些苦难、这些试炼是叫我们灵命得以成熟。我们现在不单单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了，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一个活在活泼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这样的喜乐，并且在将来，我们确信我们可以得到奖赏，我们遇见主与主再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第十八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什么是至暂至轻呢？ 接下来他讲了，是为了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常可以在弟兄姊妹们身上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主里的见证啊，可以从我们的激励。刚过去这个感恩节啊，我邀请了一些我每年亲人，除了疫情期间两年啊，我都会邀请亲人、一些朋友，那么我邀请一些弟兄姊妹到家里来，我们一起过节。那么今年呢比较特殊，特别邀请了有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原本想说可以俯视到他们，可以关怀他们，聚会当然非常喜乐啊。但是当他们听到他们的分享见证的时候，听到他们怎么靠着主，主怎么样带领他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炼，看到他们喜乐挂在他们脸庞。老实说，你如果说他们不提他们在病痛当中，你不知道这个人生病了，你从他们面容当中，从他们谈吐当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神的恩典，我以为我是要来服侍他们的，结果他们反而服侍了我，激励我里面的那个信心。我想到了但以理，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啊，但以理有三个同伴，尼布甲尼撒说全国人都要对这个大金像敬下拜，结果但以理那三个同伴怎么样？他们不敬拜不下拜，就被丢到火窑里面，记得吗？结果怎么样？丢他们进去的人都被烧死了，他们三个人还有一位人子似乎在火窑里面游行。等到尼布甲尼撒去叫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圣经怎么描写？圣经描写说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哎呀，这几位弟兄姊妹身上一点火燎的气味都没有。这样的生命见证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他们握着那个活泼盼望的确据。大家还记得吗？沙特沙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呢，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三个同伴，他当初怎么说的？他们是抱着一个极惑不然的心智啊。弟兄姊妹熟悉这段的经文知道，他说尼布甲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那在之前啊，被丢进窑里之前，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第十八节他怎么说？急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似乎是遥遥的看到那个永恒的盼望，急或不然的心智，然而信心知道神必拯救他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这一段呢，我只能简短的做一个结束。信徒在患难中仍能欢欢喜喜的拥有这个荣耀的盼望，他的力量秘诀是哪里呢？他来源是什么呢？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让我们看到，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已详细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耶稣基督受苦难并进入荣耀是贯穿整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啊。我们不是得到救恩以后就轻松了，不，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原文是服事啊，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他们当初的预言是为着我们现在的人，是为着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啊，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现在要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信徒之所以在患难中能够欢欢喜喜的拥有那个荣耀盼望的力量来源，是因为我们的主他也经历了苦难，最后得到荣耀。他的苦难不是我们能受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信徒凡事要与主联合，我们与主同死，与主同和同活，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将来与主一同得荣耀。我们农历新年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今天是元宵节啊，在中华文化传统里面，这天寓意着团团圆圆，吉祥如意。我们总是期望着盼望着在接下来这一年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在这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但是我更要在这里借着今天的经文激励大家，我们彼此激励，彼此提醒啊，因着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无论我们处在怎么样的境况中，也许你的工作生活家庭都非常的顺遂啊，但是或许你正在患难当中，正在病痛当中，正在许许多多的难处当中，我们要印着这个活泼的盼望起来爱主，向我们的主支持信心，要活出满有荣光的大喜，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继续存留在我们的心里，求圣灵动工，孩子把在座的弟兄姊妹每一位，连同孩子自己，各样的处境各样的难处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施恩，让我们都能够抓住那活泼的盼望，心中充满喜乐，也让我们有火热的心更多来爱你，常常服侍你，把一切的敬拜赞美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